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据耶稣会主办的美国杂志报道，教宗方济各星期五私下会见了批评梵蒂冈与中国打交道的90岁的香港的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陈日君是亚洲级别最高的天主教徒之一，他正是根据香港的国安法是接受调查。去年他因为一个现已解散的基金而被捕，该基金会曾经帮助支持民主的抗议者。陈日君是在香港面临法律威胁的几十名的民主活动人士之一，在2019年大规模而且有时是暴力的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镇压意见人士。陈日君在罗马教廷参加前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这次旅行需要得到法庭的特别许可。在他因为勾结外国势力被捕之后，作为香港调查的一部分，他的护照被没收。在教宗方济各寻求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之后，陈日君指责梵蒂冈近年来是出卖了中国的地下天主教的团体。陈日君2020年曾经要求与教宗会面，但是遭到拒绝。据报道，他们最后一次私下会见是在2018年。据美国杂志报道，陈日君感谢方济各在2021年任命耶稣会士周守仁领导香港的天主教教区，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个好的主教。报道说，在他星期五的会晤当中，陈日君还谈到了探望香港监狱当中一些囚犯，并且为他们施洗的问题。陈日君已经这样做是十几年。陈日君只是被允许离开香港五日，必须在星期六离开梵蒂冈。蚂蚁集团在星期六说，他们的创始人马云将不再控制这家中国的金融科技的公司。与此同时，蚂蚁集团寻求在与两年前准备大规模上市所引发的监管打击划清界限。蚂蚁金服370亿美元的上市发行原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规模，但是在2020年的最后一刻被取消，导致这家金融科技公司被迫重组。外界猜测马云这位中国亿万富翁将要放弃控制权。虽然一些分析师说，放弃控制权可能会为该公司重启上市扫清道路，但由于上市监管的规定，这个变化可能会导致上市进一步推迟。中国制药商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星期四晚间在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文说，该公司针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 mRNA 增强疫苗已经进入试产的阶段。这种名为 CS2034 疫苗针对的是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自从中国上个月开始取消严格的新冠病毒防疫限制措施以来，绝大多数的感染都是由这种病毒引起。到目前为止，中国依靠九种国内研发获得批准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包括灭活疫苗，但没有一种疫苗被用于针对目前正在蔓延的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的变种和它的分支。康希诺增强疫苗是中国首批基于 mRNA 技术的国产潜在疫苗之一，该技术与辉瑞生物科技和莫德纳在国际上生产的疫苗相似。康希诺星期四还在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文件当中报告了一项中期临床试验的积极的临时数据。康希诺说，该公司的 mRNA 疫苗生产的第一阶段可以生产一亿剂。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2023年1月11号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在美国国务院共同主持2023年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会议，两国首脑本月较后时间将会在白宫会晤。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日联盟是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持久基石，美国和日本将会讨论他们对现代化联盟的共同愿景，该联盟将会应对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在21世纪的挑战。美国政府本星期二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在本月稍后时间在白宫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将会进行经济和安全的磋商。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拜登和岸田将会在1月13号举行的会晤将会包括讨论北韩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因为外界担心北韩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美日峰会议程还包括经济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气候变化和台湾海峡的稳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宣布，美国贸易代表大旗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念是签署了一份的合作备忘录，成立一个促进供应链当中的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工作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美国和日本正在通过美日贸易伙伴关系共同努力推进共同的贸易议程，其中包括促进对国际供应的劳工权利的尊重。该工作组是根据美日贸易伙伴关系成立的，这个工作组为美国和日本提供了一个平台，两国合作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国际供应的劳工的权利，其中包括通过贸易政策禁止在供应链当中使用强迫劳动。据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介绍，通过这个的工作组，美国和日本将会就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指南是交流信息，促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和工人组织的对话，并且推广人权最佳实践以及内部认可的劳工权利尽职调查。这个工作组的合作领域目的在于保护工人，提高企业的可预测性和清晰度，使他们能够是成为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供应链是作出贡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从他们在制定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关于强迫劳动的声明当中的领导作用，到他们首次发布负责任供应链的人权尽职调查指南，再到他们承诺与美国和欧盟一起执行打击强迫劳动的共同原则，日本政府一直在促进工人权利和推动贸易力争上游的斗争当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美国劳工统计局在星期五的报告显示，美国12月份新增了 22.3 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至 3.5%。 该机构在他们的月度的报告当中说，休闲餐旅、医疗保健、建筑和社会援助领域的就业岗位显著增加。报告说，自从去年3月份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 3.5% 至 3.7% 的窄幅的区间里面。报告显示12月份的工资是略微上涨 0.3%， 在过去12个月当中工资平均上涨 4.6%。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前秘书长暨丹麦前总理拉斯穆森在1月5号结束在台湾的三日访问行程。他在当日的记者会当中表示，全球对台海的关注仲未够，在民主对抗威权的发展的情势下，欧洲必须要选边站。拉斯穆森说，如果台海真是开战，北约亦都应该是给予台湾军事援助，确保台湾的自卫能力，并且联合欧洲国家对中国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北约前秘书长暨丹麦前总理拉斯穆森以非政府组织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席的身份率团出访台湾三日，就民主自由、中国军事威胁、台海以及区域和平等重大议题和台湾方面交换意见。他1月5号在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全面支持自由民主的台湾以及台湾人民对未来前途的决定权。拉斯穆森说，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相似，全世界不能够坐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侵略台湾的企图，一如重蹈覆辙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拉斯穆森说，台湾可以从俄乌战争当中学到三个教训。第一，台湾要确保有自我防卫的能力，防范未然并且阻吓中国入侵，令到中国知道如果对台动武必要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拉斯穆森说，美国对台海的战略模糊策略已经转为战略清晰，而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将台湾的义务兵役从四个月延长至一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台湾如果够强悍的话就能够守卫民主的玉土。其次，拉斯穆森说，面对俄乌战争，全世界的自由体制国家展现了空前团结，除了提供乌克兰武器，亦对俄罗斯进行一致的经济制裁，令到普京始料不及。他说，由于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大过俄罗斯，中共清楚如果对台动武将会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他相信习近平亦正在密切观察俄乌战事和全球局势。第三，拉斯穆森说，阻吓中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确保乌克兰战胜。如果俄罗斯成功占领乌克兰领土并且开创新局，等于设下先例，令到很多独裁者认为武力可行， 所以民主国家如果一味姑息，唔对抗俄罗斯，以史为鉴，咁样嘅选择唔会带嚟和平，反而进一步引发更多战争同冲突。咁对于北约喺台海冲突当中嘅角色，拉斯穆森直言，北约唔会参战，但系如果中国攻打台湾，北约嘅战略必须要清晰，包括第一，提供台湾必要嘅军事援助；第二，向中国发出清晰嘅信号，就系片面以武力改变台海现况，将为中国带嚟非常重大而且全面嘅经济制裁，并且使到中国同全球嘅经济体系全面脱欧。不过，对华嘅经济制裁是否冲击到欧洲自己嘅经济呢？拉斯穆森就话，经历俄乌战争之后，多数欧洲人已经醒觉，过度依赖中国嘅廉价商品同俄罗斯嘅天然气已经行唔通，正在检讨打造全新嘅供应链，并且将经贸合作对象转移到亚非其他国家，去降低对中国供应链嘅依赖。拉斯穆森话，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仍然系最大军事资源嘅供应者。但是他呼吁欧洲国家以联合军事演习或者合作军事训练去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赖斯穆森说，北约和台湾可以聚焦在三大领域加强合作，分别就是网络安全、交流情资、军事合作训练以及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赖斯穆森自从2001年至到2009年担任丹麦总理，2009年至到2014年担任北约秘书长，之后在2017年创立了民主联盟基金会。他对上一次访问台湾是在1994年，当时以国会议员身份到台湾。赖斯穆森今次特别拜会蔡英文，并且提及他当年到访台湾，台湾正在经历民主转型，但是今次再度来访，台湾的民主进步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台湾已经成为自由的灯塔。赖斯穆森说，他所创立的民主联盟基金会目的是在于加强全世界民主盟友合作，去对抗威权主义的不断扩张。他说，全球民主盟友占全球经济的六成，如果我们能够共同努力，相信这个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将会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威权主义国家有所助吓。民主联盟基金会每年举办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邀请全球民主国家的元首和政要与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在2020年至到2022年连续三年受到邀请发表演说，提高国际社会对民主台湾、台海安全以及区域稳定的关注和支持。但是中共在2021年3月对民主联盟基金会就制出了制裁。对于赖斯穆森今次访问台湾，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拉斯穆森是以非政府组织主席的身份到访，但是他是史上第一名访问台湾的卸任北约秘书长。这个代表着北约等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开始正视台海周边的安全情势。揭仲说，好像拉斯穆森所说，北约虽然关注台湾海峡，但是不会有实质的军事协防。不过台湾或者可以趁这个前所未有的全球能见度，争取北约的三项协助，分别就是战略预警、高强度经济制裁以及协助美军巡弋。揭仲认同拉斯穆森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共有意武力犯台，必会先发制人，不好似开始在国际上囤积战略物资，并且移转在西方的资产等等。届时北约各国或者能够协助台湾战略预警，并且推而推进西方各个民主国家采取一致的经济制裁立场。
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去收集重要的战略物资，乃至于做重要资产的移转的时候，这通常就代表一种讯号。
揭仲说，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去收集重要战略物资，以至于做重要资产的转移时候，这个代表就一种备战的信号。另外，我们可以期望如果北京真的武力犯台的话，北约要采取高强度的经济制裁。第三，当美军要集中兵力到西太平洋的时候，美军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一些防务都要由北约接手，令到美军能够抽调更多力量到西太平洋应付中国的武力行动。他觉得这个部分是北约可以做到的，亦是中华民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点去争取的。美国纽约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就表示，台湾得不孤必有邻，特别是中共近期在升高对台的民工武吓之后，访问台湾的国际政要反而络绎不绝。他说，赖斯穆森的到访不单止延续这个潮流，或者还能够带动台湾和北约交流的契机。
可以加强台湾跟欧洲国家、北约会员国之间的学术界的交流，或者说是二轨的交流。
王维晶对美国之音话，可以加强台湾同欧洲国家、北约会员国之间的学术界交流，或者话是二轨交流。智囊机构、学术机构的人士彼此之间的交流，或者有啲现任的官员临时加入智囊机构，或者是扮演顾问的角色进行对话。他相信是过去台湾同欧洲之间冇的。赖斯穆森今次访问台湾虽然具有代表性，但亦有部分学者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说，赖斯穆森此行虽然明确传递了威权主义是全球公敌的信息，但是台湾需要认清现实。赖斯穆森的承诺只是一种外交声明，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他说
他会不会引起北约国家进一步去思考来支持台湾，支持台湾会到什么程度，我个人是比较保留一点。
张福昌对美国之音说，赖斯穆森会不会引起北约国家进一步去思考支持台湾，支持台湾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个人是比较有点保留。第一，欧洲国家离台湾好远；第二，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的关系错综复杂的，而且相当多的欧洲国家是很期盼同中国保持合作关系，不是后疫情时期重振他们的经济都要靠中国市场的帮助。张福昌说，以俄乌战争为例，很多欧洲国家因为怕被俄罗斯报复而只是敢给乌克兰好像挤牙膏式的援助，现在面对中国，各国的顾虑肯定更加深。他说台海的安全仲要靠台湾人自我防卫，台湾必须要发展出自主的安全战略才是长久的保障。中国对台的军事压力节节升高，继去年全年派遣超过1700架次创下新高的军机绕台之后，今年1月的1号至5号亦总计有31架次的军机去骚扰台湾。对此，国政基金会的铁仲说，中共对台高强度的军事威逼不会停止，亦将会持续在台海周边采取灰色地带行动。铁仲说，中国为了要发展远征型的空军，强化攻击机群在海上长距离的飞行行力，并且认定未来的主要战场会在第一岛链之外，所以突破第一岛链占领台湾东部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位置，成为了解放军实战演练的重点。这个亦是中共军机频繁进出第一岛链的原因，对台湾造成不少的压力。他说
穿越中线行动本身军事意涵没有很大，但是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施压的意味。
铁仲说，中共军机穿越台合中线行动本身军事的意涵并没有很大，但是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施压意味。这个目的主要就是要吓阻华府提升同中华民国的政治军事交流，同时提醒华盛顿必须要正视中国大陆在两岸问题方面的一些诉求，这样华盛顿和北京才能够真正避免发生冲突。纽约艾德菲大学的王维晶就表示，北京目前对台一方面拉高军事压力，要台湾人民心生畏惧，另一方面就是理由。他说习近平的元旦文告再提所谓两岸一家亲，但未提到绝不放弃对台动武，好像是缓和言论，其实是玩弄两面手法。王维晶认为，习近平二十大之后已经完成权力布局，未来将会继续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而且强硬的部分将会更强硬，台湾不可以不谨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在新年伊始，中共大小的党刊和各种的官办媒体千篇一律地突出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贺词，而这篇调子似乎变远的讲话提到的不同的人有不同诉求和不同的看法很正常，这一句耐人寻味的说话它是被官媒一致忽略。不过看到这位一贯是强悍不准妄议中央的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在新年贺词当中公开承认有不同诉求和不同的看法很正常，评论人士和众多的网友纷纷就此话的含义、动机和缘由发表看法，其中大多数人表示不相信习近平是在释放善意，说悔过或者妥协意愿。有网友指习近平应该引咎下台，拆去网络防火墙，并且是无罪开释因言获罪的公民，特别是一个月前因为白纸运动被捕的年轻的抗议者。 2023年元旦当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发表文章，题为《第一观察：聆听新年的贺词，感受不平凡的中国》，盛赞习近平口中的梦想接连实现，充满生机活力，耕耘民族精神，紧密联系世界。主要官媒之一的央视网话，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在全国各地引发强烈反响。一位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党内惯例和不成文的任期限制，成为毛泽东之后第二个将可无限期连任的共产党领导人，声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的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同日，新华网仲刊登了由一组署名是新华社社评、新华社评论员、新式评的评论文章，赞扬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不过这组评论文章不知什么缘故，目前是没办法查看。点击相关的连接之后出现的文字提示是，对不住，你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者已经被删除。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这篇新年贺词延续了自我吹嘘、假话、空话、套话连篇的文风，对全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新冠疫情肆虐的荼毒、生灵涂炭的惨重的灾难轻描淡写、闻过识非，更加对成千上万染疫者因为缺医少药不治身亡的死者和他的家属不止一次置若罔闻。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三年来，习近平亲自指挥，是亲自部署的极端防疫封控，在中共二十大前导致了无数次的次生的灾难，显然铸成方向和路线大错。彭在州在北京四通桥上的横额标语石破天惊，反映了普遍民怨。二十大后，当局继续坚持所谓动态清零不动摇，广州、郑州等地相继发生民众冲破防疫人员封锁。2022年11月底，乌鲁木齐的一场夺命大火终于引爆了上海、南京、北京、成都、重庆、武汉等大城市的白纸抗议运动黑天鹅事件，其中有人是高叫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有些抗议现场响起高亢雄壮的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北京当局迫于形势，终于在12月7日出台了新十条，即是关于进一步是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被迫放弃了坚守将近三年的严防死守的防疫的政策。亦都有分析认为，当局一直隐瞒的疫情已经严重到没办法继续靠封控来到阻止的程度。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当局在白纸运动爆发之后显得乱了分寸，在没有预案和相应的准备的情况下，在全国进行大跃进式的解封，致使各地民众大面积染疫，而医疗资源严重缺乏，重症率和死亡率是直线飙升，迅速形成了另外一场的灾害，一些媒体称之为疫情海啸。但是当局继续隐瞒疫情，并且是停止更新和公布疫情的数据和相关的流行病学资讯，同时拒绝美国、德国等国家提出的防疫援助建议。有评论认为，当局是推行应阳尽阳、应死尽死、快速过风，目的就是为了在北京两会之前实现社会平复，顺利完成政权交接，令到无数无辜的生命成为保住红色江山的代价和牺牲品。今年三月的北京人大政协两会在程序上将会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获得认可并且开启长期执政的通道和重要的节点。在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严酷的政治现实和社会背景下，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仍然自我夸耀他领导的防疫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同时说每个人都是不容易，并且声称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就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发表评论指出，看点一就是强调每个人都不容易，是不是包括自己在内呢？看点二，承认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都会有不同看法，这个很正常，那他们的不满他是不是看到呢？至于习近平为什么在新年贺词里面将调子变远，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放低身段避免问责，熬过了两会再讲。另外一位北京学者都认为，习近平新年贺词当中调子有所软化，并不是意味着他会放宽言路或者有悔改妥协之意。他对美国之音说，不可能放开言路，只会越来越紧，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 对于美国之音记者问到关于突然降调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学者认为降调不大，他亦都不会变。公历新年除夕夜，中国南京、河南等地一些民众在这里聚集搞跨年庆祝活动，甚至是掀翻警车，有人被捕，相关视频是传遍海外社交平台。这一次习近平能否体察到民意呢？北京学者回应这个题目的时候说，估计他是不屑一顾，他的估计很快得到了中共党媒的印证。1月5号《人民日报》理论部推出了几名任李谦的文章，题目是《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网友正本清源推文说，习近平逼迫中国人用群体行动来表达诉求，这个也算是好事。在华盛顿的人权活动家法律学者陈光诚认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当中首次提到不同人有不同诉求和看法，是当前形势所逼，并非主动释出善意。
当然就是一个事实，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回避。我觉得在这种各种各样综合因素的逼迫之下，他做出这种冠冕堂皇的一种表态呢，从我的理解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因为你不是没努力过，你是拼了命要把信息封锁掉。
陈光诚说，当然就是一个事实，一样东西就是他没办法回避，他觉得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综合的因素逼迫之下，他作出这种冠冕堂皇的表态，他理解就是他觉得是习近平有些是要去面对这样一个的现实，因为习近平不是没有努力过，他是要拼命是将信息是封锁，拼命要洗脑人民，结果全国都是进行了这次的抗议运动，是说明什么呢？知情者透露，因为到广州海珠广场白纸抗议现场围观而被刑拘的25岁的女子杨子矜，已经在1月3号下午获释，属于取保候审，但保持低调，未与律师联系，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国保的恐吓。被认为是白纸运动源头的四通桥抗议者彭在洲，本名是彭立发，和率先举起白纸无声抗议的南京传媒学院女生李康梦，到现在与外界失联。陈光诚说，重要的是要看习近平当局会怎样做，
不要光听他说什么，我要看他做什么，是吧？游行抗议的那个喊出共产党下台的人，据说被抓了，到现在没放吧，这是一个事实吧。
他说不要只是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游行抗议的那个是叫出共产党落台的人，据说是被拘捕，到现在未放，这个是实话，是不是？所以说这些，这个就是非常感是说明了问题。有不同想法很正常，他说共产党落台都很正常，那你为什么不将他放呢？为什么要捉他呢？这个不是就是非常明显的说法吗？就是说不理他怎么说，真正叫出共产党落台的这些人，真正被共产党视为他的敌人，认为他们会影响到专政权的这些人，那共产党是打压起来肯定是不会手软，毫无疑问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不要指望这个会改变。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亦都指出，如果这种讲法是真的，中国那些因言获罪的所有政治犯、良心犯都必须是立即释放。在美国的文化学者吴造来就认为，习近平的2023年新年贺词与新任中宣部部长李书磊有关。吴造来的推文指出，可能是他捉刀的文稿要打造习近平开明的新形象，外儒内法用在中共体制恰如其分。他还说，李书磊崇拜白居易，有同情人民的情怀，能不能够是让习近平真的开明呢？另外说，习近平是读其他人的官样的文章，行自己的主张，是中共极权者的共同习惯。不少网友在回应记者推特提问的时候，同样认为对于共产党和习近平的话语要听其言观其行。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美国一家致力于全球健康统计和影响评估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中国政府不会因为全球新闻媒体对他们疫情处理的大量负面的报道而改变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他认为由于来自中国的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对预测中国疫情几时结束完全没有信心。不过同时他相信这一波中国的疫情爆发仍然属于奥密克戎的亚变体。从免疫角度来看，中国出现新变种的几率不高，因为新变种不是那么可能产生在免疫幼稚，即是说是未经病毒感染的人群当中。 在星期二1月3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最新一波爆发的疫情主要传染的病毒是两种奥密克戎普系的亚变体，没有发现新的新冠病毒变种。美国等多个国家已经作出对中国开放旅游之后来自中国的游客进行新冠检测的规定。有报道认为，这些国家的主要担忧是来自中国的可能的新病毒的变种。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认为这种风险是很小。他说，从免疫学的角度来看，新变种不是那么可能，是产生在免疫幼稚，即是未经病毒感染的人群当中。他们一般不是那么可能，当然偶然性总是有的，会有对新变种的选择的压力，这个是非常小的风险。他说，因为你真正期望看到出现新变种的地方是免疫力高的地方，新冠病毒传播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突破免疫。他说，新的变种更加可能发生在免疫暴露或者是免疫保护程度更高的人群当中，而不是在未经免疫暴露的人群当中。虽然是这样，中国政府并没有满足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所有要求，尤其是关于新冠疫情爆发对人群造成影响的数据，包括住院、重症监护病房入院和死亡的人数。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麦克瑞恩星期三对媒体说，他们相信中国公布的最新数字在住院率、重症监护率，特别在死亡数字上，严重低估了新冠病毒疾病的真实影响。麦里博士说，自从去年12月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是基本上完全不报告感染病例，他们从来没有报告过住院的数据。虽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是在线是获取报告，他们可以获得这方面的报告，但是他们从来是没有这样做过，所以这个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不报告住院的情况。至于死亡人数，中国政府在对新冠死亡定义作出严格限制之下，每日报出个位数的死亡，这个与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的现实完全不符。麦里说，从根本上来讲，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有多少人是死于新冠，他们在中国拥有能够追踪全国一些医院死亡情况的系统。麦里认为，中国政府隐瞒死亡人数，部分原因可能是有意的选择，部分原因可能是死亡报告的数据系统不似欧洲、美国或者加拿大等很多国家那么复杂或者是先进。麦里博士领导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是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致力于全球健康统计和影响评估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所在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建立了新冠大流行死亡人数的模型，它的数据一直被政府和企业广泛引用。去年底中国爆发奥密克戎大流行疫情，个研究所的独立预测模型小组利用中国各省的数据和最近在香港爆发的奥密克戎的信息，发布了到2023年中国中有超过100万人死亡的预测。他说，如果对此进行某种的验证，如果根据发生在香港和发生在大陆的情况，在疫苗接种水平、使用相同的疫苗、相同的年龄的结构，香港和大陆大致上非常相似，他们可以预计香港死亡的1万人转换到整个中国大陆就是160或者170万人死亡。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1月4号，香港的感染人数是270万，死亡人数是12081人。麦里博士认为，确保世卫组织获得中国疫情的透明和准确的数据一直是非常大的挑战。他认为他们不会看到任何变化，他怀疑国际讨论、新闻媒体关于火葬场的报道是否会改变中国的官方立场。麦里博士认为，由于中国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对预测中国疫情几时结束完全是没有信心。他认为，未来在中国政府仍然不能够提供透明准确疫情数据的情况下，国际社会需要鼓励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各种类型的报告系统，通过使用卫星图像、手机的数据，是给我们一些正在发生重大危机的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访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的报道。天主教前教宗本笃十六世12月29日在梵蒂冈逝世，在罗马时间1月5日上午，现任教宗方济各主持了本笃十六世的葬礼。 世界多国领导人对本笃十六世的逝世表示哀悼，这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辞世是全球媒体新年以来关注的焦点。中国当局对本笃十六世逝世是没有作出公开的表态，中国官方媒体对本笃十六世只是有简短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大批的民众涌入梵蒂冈参加本笃十六世的葬礼，圣伯多禄广场上便布置了很多个座位，还有不少的民众站在外围。葬礼开始前，棺木从圣伯多禄大教堂中抬出，根据传统现场民众起立鼓掌。葬礼结束之后，本笃十六世的棺木在掌声当中抬入了圣伯多禄大教堂安葬。现任教宗方济各主持了葬礼，方济各由于年事已高，坐在轮椅上面出窗。从现场观察情况来看，方济各精神状态良好，并且是发表了讲话。从1月1号至1月4号，本笃十六世的遗体安放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供民众瞻仰，每日都有大批的民众排队等待入场。同中国低调应对本笃十六世逝世相比，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派前总统天主教徒陈建仁参加本笃十六世的葬礼。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参加了葬礼，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皇室成员有参加葬礼。由于本笃十六世出生于德国，原名拉钦格，在梵蒂冈任职前长期在德国大学从事神学教学以及是研究。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参加了葬礼，本笃十六世故乡巴伐利亚亦都有大批的民众到场。参加葬礼的还有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而另外，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是天主教徒，到梵蒂冈之后瞻仰了本笃十六世遗容，今日亦都有到场参加葬礼。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人等团体亦都有派代表出席葬礼。欧洲很多具有浓厚天主教的传统的国家，比如是德国、波兰、法国，今日亦都有大批的民众赶来。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民众身穿传统的服饰，在葬礼结束之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在梵蒂冈两日观察发现，没有迹象显示有中国代表团参加。记者询问多名教会人士，他们都表示没有看到中国。梵蒂冈有零星的中国留学生及游客参观，但是多数都表示不信教，只是从新闻理解到教宗的去世，对于天主教缺乏了解，亦都不是很清楚教宗的生平。一些的中国留学生对于教宗的评价较为负面。一名台湾游客表示，中国当局对于教宗逝世保持沉默，缺乏礼节，即使是观念不同，亦都应该是保持尊重。这名台湾游客希望台湾能够扩展国际空间。分析人士认为，教宗在新年前去世，现场未有中国国内的天主教教友，1月5号就举行葬礼，可能来不及办理签证，亦都不排除有天主教人士可能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出席了本笃十六世的葬礼。陈日君曾经积极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他因为担任一个反送中的抗议者的基金会信托人，被香港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遭到逮捕。1月3号，香港法院批准陈日君前往罗马参加本笃十六世葬礼，但是返回香港之后必须要将旅行证件交还警方。中国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是发出简讯指，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22年12月31号9时34分，亦都是北京时间16点34分，在梵蒂冈教会之母隐修院是蒙主恩召，享年95岁，请众同祷，赖天主仁慈，求天主赐本笃十六世教宗在天堂莫享永福。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至中国天主教教友的一封信里面明确地提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准备与中国当局开展相互尊重以及是建设性的对话。信里面亦都要求中国当局尊重信仰自由，并且指出独立于教廷体系之外的天主教会与教义不相容，即是中国官方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未有获得教廷的认可。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希士表示， 教宗本笃十六世2007年写给中国人的信是一份非常之重要的文件，他为2018年的协议铺平了道路，没有本笃就没有方济各，中国人非常之了解这一点。他指出，本笃十六世在信里面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鼓励中国天主教徒做好中国公民，这个为主教任命协议提供了框架。意大利亚洲新闻前总编辑贝纳德神父表示，本笃十六世司徒是中国沟通并且建立联系，2007年写给中国人的信里面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宗教自由，这封信成为了梵蒂冈处理和中国关系的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
本笃十六世逝世之后，遗体停放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每日都有大批的民众和信徒瞻仰遗容。中国当局到现在对本笃十六世去世无公开表态，亦都无迹象显示中国派出官方代表团。分析人士认为，本笃十六世新年前夕突然去世，这个时候渴望前往梵蒂冈的中国天主教教友可能是来不及办理签证而没办法成行，同时不排除中国当局对一些天主教人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可能性。不过在梵蒂冈仍然有少量的中国游客和留学生是参观，这些中国游客和留学生说他们自己不信教，对天主教和教宗是缺乏了解。一名在意大利工作的移民说，首先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教，然后纯属只是一个游客的心态，然后就来到意外是看到了，然后就经过了一下。同行的一个旅客就说，确实觉得他很肃穆，比较神圣的状态，但因为他们自己不信教，所以没有特别大的感想，但是有被触动到。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不信这些基督这些东西的，其实他的事是我也只是前几天看到新闻而已。
一名中国的留学生就说，中国人没有信教的传统，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信基督教这些东西，他的逝世他只是前几天看到新闻。
宗教挺好的嘛，个人没有什么反感，对于这个，希望他能继续保持现在这个比较良好的、不干预政治的这个好习惯。
另外一个中国学生说，宗教几好啊，我们是没有反感，希望保持良好的不干预的政治的好习惯。受访者大多数认为中国对教宗逝世未做回应，原因是梵蒂冈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和梵蒂冈没有建交的越南，他的国家领导人向梵蒂冈是发出了唁电，
没有表态，这个东西得问外交部吧，我们作为民众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中国留学生说，没有表态这件事要问外交部，他们作为民众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另外一个中国游客就说，其实还是一个外交等级的问题，如果说你没有建交的话，例行怎样处理他们都不清楚，不是情感或者友好关系上的问题。来自台湾的游客说，出于礼节，中国当局至少应该有所表示，他希望台湾拥有更多的国际空间。
应该要表示尊重，就算可能立场的关系，但是还是
一位台湾旅客说，应该要表示尊重，就算是立场的关系，就算是梵蒂冈和台湾建交，所以就不想有反应，他自己这样觉得是中国不开心，梵蒂冈和台湾建交，中国不开心。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直到1861年2月1号，南方先后已经有七个州退出联邦，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共和国，取名美国南方邦联。南方这些州之所以决定退出联邦，是因为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南方人相信林肯一定会支持修改宪法，全面取缔奴隶制度，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当选总统林肯离开家乡伊利诺伊，坐火车前往华盛顿走马上任。 他沿途多次发表讲话。就快到华盛顿的时候，林肯听到消息说有部门准备袭击他坐的列车，林肯被迫秘密走完剩下的旅程。就职典礼九日前，林肯抵达华盛顿，那个是一段繁忙的日子。林肯要同好多人谈话，包括一些参加和平大会的代表。这次和平大会除了退出联邦的各州之外，都派了代表参加。代表要求林肯支持蓄奴，不要因为奴隶问题而发动战争。林肯只是保证他会忠实执行作为美国总统应尽的责任，捍卫美国宪法。林肯等待宣誓就职期间，挑选了内阁成员。他希望共和党内部所有派系在内阁里面都有代表。林肯觉得这样做能够使共和党团结一致，帮助他度过日后的难关。林肯选择威廉·西沃德担任国务卿，选择萨蒙·塞斯担任财政部长，选择吉迪恩·韦尔斯坦任海军部长，选择布莱尔担任邮政总局局长。西沃德不喜欢其他三个人，表示没办法同他们一起共事。林肯表示，如果西沃德不愿意做国务卿，可以担任美国驻英大使。西沃德最后还是同意加入内阁。3月4号总统就职，当选总统林肯同即将卸任的总统保坎南一起坐马车参加就职典礼。保坎南对林肯说，如果你就职的心情和我离任的心情一样那么愉快的话，那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外面举行，宣誓前林肯发表就职演说。林肯的就职演说经过精心准备，他希望说明自己在奴隶和脱离联邦这两大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些是造成国家分裂走向内战的问题。林肯说，南方各州的人民似乎担心共和党政府上任会使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平静和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事实刚刚相反，证据就摆在那里，我发表的所有讲话里面都有，大家可以随便去看。林肯说，我在其中一次讲话中曾经讲过，我根本不打算直接或者间接插手现存的蓄奴制度，我觉得根据法律我无权这样做，亦都不想这样做，我这个立场没有改变，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居民的财产、和平与安全都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林肯指出，自从72年前美国建国第一位总统宣誓就职以来，已经有15位总统带领这个国家成功走过风风雨雨。他说，我即将在目前的艰难条件下就任美国总统，以前退出联邦的威胁只是讲下，但是如今已经落实到行动上。他说，我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各州之间形成的联盟是永恒的，联邦自身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联邦的历史比宪法重要久远，早在1774年就已经根据联邦条例出现，后来又根据1776年的独立宣言得到延续。林肯还说，1778年的联邦条例使联邦进一步得到巩固，直到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联邦。林肯说，我相信根据宪法和法律，联邦并未分裂，我要执行宪法给我的命令，确保联邦法律得到所有州的遵守，而 要做到呢一点，无需流血同暴力，除非有人将流血同暴力强加俾联邦政府。林肯话：根据宪法赋予我嘅权力，我要掌握、控制、占有一切属于联邦政府嘅财产同领地，并收取赋税。但是除了为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之外，政府不会入侵任何地方，或者是对任何人使用暴力。林肯还重申了他在竞选期间发表的一些声明，解释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分歧。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度是正确的，应该推广。另外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度是错误，不应该推广，这个是唯一的重大分歧。林肯承认，即使这个分歧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还是会有人希望看到联邦解体。他说他的话不是讲给那些人听，而是讲给那些真正热爱联邦的人听。他说，从地缘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够分裂，不能够各自搬走，在中间修建一面无法逾越的墙壁。夫妻可以分离，可以互不往来，但是我们国家的不同地区不能够这样做，他们必须彼此面对，无论是和睦还是敌对，都要继续来往下去。林肯反问，分裂能够使双方的关系得到改善吗？陌生人谈判达成协议比朋友协商制定法律要容易吗？陌生人之间的协议的落实要比朋友间法律的落实更轻而易举吗？林肯说，各位同胞，等我们所有的人都冷静地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多用一些时间去充分考虑一下是不是会有重大的损失。林肯说，内战的决定权在你们这些对现状不满的同胞手里面，不在我的手里面，政府是不会向你们发起攻击，如果你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发生冲突。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能够成为敌人。我们之间爱的纽带虽然可能受到感情的伤害，但是绝对不会切断。阿伯拉罕·林肯随即将手放在圣经上，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领众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新总统。林肯刚刚走马上任，就要解决一场棘手的危机，决定如何处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附近联邦政府所属的萨姆特堡。萨姆特堡被南方炮兵包围，南方炮舰守卫住港口，萨姆特城堡里面驻扎的联邦部队口粮越来越少，但是任何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行动都会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意味着内战的爆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参加 Larry 公司举办的野餐会，结果就迷失了路。今日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Wild Goose Chase 以及 Face the Music。
Larry， 你肯定我们没有走错吗？照道理早就应该到了啦。
I'm just following the directions my boss gave me, although we should have been there a half hour ago. Let me turn around again.
你应该听我讲，在头先那个加油站停下来问下路嘛。
We already asked for directions 3 times. I don't know why he wanted to have the party so far out of the city. It looks like this is nothing but a wild goose chase.
A wild goose chase? 追野鹅？我哋揾路仲嚟唔切啦，边度有时间去追野鹅啊
？Oh, that's just a phrase people say when they'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they'll never find. And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find this picnic ground.
Oh, 原来 a wild goose chase 意思是徒劳无功的寻找，浪费力。你老板不是告诉你那条路吗？
Maybe he gave me the wrong directions. Or maybe I wrote them down incorrectly, I don't know. But I don't think he would send me on a wild goose chase on purpose.
那我们上个星期转了半日，都没找到你表弟足球比赛的场地，也都可以说是 a wild goose chase。
Yep, that was a wild goose chase too. No one told me that the game was cancelled. I was looking for hours.
咁讲，你上上个星期六话要带我去一片新听人讲介绍嘅沙滩，结果点都揾唔到，亦都系 a wild goose chase.
Li Hua, you have such a good memory. Yes, we've been on many wild goose chases together. But keep in mind that you have taken me on a wild goose chase or two in the past as well.
我都带你做过呢啲咁冇用嘅嘢。点解我唔记得嘅？
Like last Wednesday, when you sent me to get sushi from a restaurant that was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Oh, yeah.
Ah, or the time we went to three different subway stations looking for your friend when she was actually waiting at the airport.
Oh, right.
Or the time when...
哎，好啦好啦，我认啦，我哋两个揾路嘅本事都系麻麻地，不过呢次唔系你嘅责任，亦都唔系我嘅责任啊。
That's right. Today, I'm going to blame the wild goose chase on my boss giving me the wrong directions.
Larry, 我睇今日冇乜希望啦。如果你唔到，老板讲唔定一气之下炒你鱿鱼。
We were supposed to be celebrating his birthday today at the picnic.If I don't show up at this party, he won't be happy when he sees me in the office. I guess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go face the music at work on Monday.
Face the music? 唔通话你个老板嬲嘅时候中意听音乐？
Not quite. To have to face the music means having to accept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something you have done.
Oh, to face the music 就是为自己所作所为承担后果。你是说星期一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
That is unfortunately the case.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see him on Monday, so I guess I will have to face the music.
唉，我更加惨了。为了跟你野餐，我将温习的时间都牺牲了。明天考试。 I will have to face the music when I take the exam.
What? Oh no! I didn't know you had a test on Monday. I would hate for you to have to face the music because of my boss's mistake.
点啊，我够义气啩，为咗陪你，连功课都唔理啊。
Oh, we are definitely ending this wild goose chase immediately. Maybe you will have some time to study if we head home now.
Larry, 你睇下，就嚟冇油啦，我哋快啲揾个油站啦。
Find a gas station out here in the countryside? I don't know. Sounds like another wild goose chase to me.
再偏僻嘅地方都有油站噶，我哋仲系快啲揾啦。真系冇有，我哋就必须 face the music and walk home， 行路翻屋企啦。
I'll face the music anyway once I get my gas bill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All these wild goose chases sure waste a lot of ga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wild goose chase， 意思咧就系指徒劳无功地去寻觅，而另一个咧就系 face the music。意思就是指承担后果。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